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真道分解》。今天呢，我们有姚牧师、乐意老师共度今天这个时间。
哎，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乐意，大家好，牧心老师好。
彼此都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四期的这样一个节目，就是关于彼得和保罗的。这是一个命题题目。乐意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保罗和彼得？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天一个主题的？
其实呢，我觉得保罗、彼得都是创立教会哈，对，初代教会的建立呢是居中至伟哈，居中至大，就是他们的那个重要性很大啊。当然呢，也是圣灵的引导他们。那这么两个最大的使徒，其实我们值得去再深入一点看。那怎么可以深入看呢？我觉得如果把他们比较，他们自己的那个特征就更突出，而且我们印象更深刻，更可以掌握圣经的宏观图画。而且我们比较自由开放，不是很顺着流程的这样走的一种讨论，很想我们有一个真的挖心的哈，真的掏心掏肺又真诚又自由的讨论。今天就来一个自由讨论式的，把彼得和保罗借着周末栏目来比一比，大概就是这样。
敢于真理，
坦诚交流，
开放客观，
贴地务实。千木乐化保彼，
保罗彼得
聚焦谈。
千木乐谈保彼，所谓的保彼呢，就是保罗和彼得。今天是第一集，就是关于他们的生平与呼召，他们怎么样从一个凡人到一个伟大使徒的转变的过程。
伟大使徒也是一个凡人。
对对对。哎，我们想请姚牧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您对于这个保罗和彼得有什么样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一个是渔夫出身，一个呢有名的学者，悔改归主以前呢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两番比对呢都很有趣味，也让我们今天呢看服事的人，哎，可能不同背景，但是呢从他们身上的我们了解多一点呢，可能有一点的启示。先来看看彼得的出生呢。我刚刚说，哎，他名原来叫西门啊，是加利利海边的渔夫。那么耶稣呼召的他的时候呢，彼得也是在打鱼。彼得的出生呢都是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说呢是平民百姓，但是他跟其他十二个门徒跟耶稣的时间，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就比保罗更充分啊，更多来亲近这个耶稣啊，这个是彼得。
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通过保罗和彼得他们放在一块呢有一个比对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不同的方面。牧师谈了彼得的出身，我们也请乐意老师谈一下关于保罗的一个出身。
那保罗呢就比他高贵了，相对来说哈，虽然有对比好像有伤害，但是出身就不同。保罗出生于基利家的大树，是罗马公民啊，所以当时罗马公民就享有一些特权哈，例如他们就不会被钉十字架的哈，我举个例。还有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哈，在加马列的门下学习律法而且呢其实有一点我觉得挺有趣，就是保罗明显是一个城市人了啊，所以他一直的思维，以后他神要他接触人呢，或者他讲道的方式，他会讲一些希腊哲学啊，会讲军事啊，当兵啊，会又谈到一些例如是运动会啊等等，这些就带有一种希腊味哈，希腊城市味。刚才那个彼得呢，就有点乡土味哈，那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所以我就想到，好像今天有一些是农村传道，有一些呢就是城市传道一样，可能有这样的一个 不同。
我们从他们的家庭环境，也就是出身，可以看到他们的原生家庭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神的确可以使用不同背景的人。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呼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刚刚说彼得的呼召呢，都是在生活啊，这他打鱼平常的运作里边呢，就蒙主呼召，而且新约圣经呢，让我们看见。其实耶稣对十二个门徒的呼召，包括彼得呢，也不是单是一次的那个。
对对
对对，
彼得有四次，
有个过程的，有个过程。
所以最明确呢，当然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哪里呢？就哇，那个场面呢，我们都记得啊。那个彼得就明确说，我是个罪人呢。他发觉，那么保罗的呼召呢，我觉得都是很特别啊。大家晓得保罗是本来是迫害教会的一个法利赛的门人嘛，但是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光照他他就忽然间改变，所以保罗那个呼召呢，
戏剧化一点，
戏剧化一点，跟彼得也有不一样哦。但是我们如果小心看呢，两方的呼召都是跟主耶稣直接碰上有关。
我觉得也看到两个都是神主动呼召他。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刚才说彼得我说呼召四次，我是想说他是回应神的呼召四次第一次在加利利海旁，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还是马可福音一章，就谈到耶稣呼召他，他就跟从主。然后路加福音刚才牧师讲到
五章、
他网鱼，哇，网的很多的鱼，神让他看见神迹。有圣经学者就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深入的呼召，第一次呢只是呼召去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第二次就是一个
罪人的发现，
而且也是更委身啊的去得人鱼得鱼的一个呼召。那么第三次他回应呼召是约翰福音六章，就谈到五饼二鱼之后，因为耶稣说叫人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哇，其他人看见就听见就我不愿意，然后彼得就说
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
对，所以更深入好像然后又谈到另外第四个，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九章，当那个年轻财主啊，他就不愿意舍弃一切，然后彼得就很骄傲的说，哇，我们已经是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有什么我们将来可以得着什么？这好像又是他再回应那个耶稣的呼召。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人生其实可能是回应神的呼召也是跟彼得一样，不止一次，也可能越来越深入。
乐意老师说这个是圣经学者啊，看福音书那个四次好像比较清楚了彼得这个对主的问题啊反问呼召有反应啊，就让我想到了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觉得我那个时间点信耶稣，有些人说我们有不同的时间觉知，是不是彼得对耶稣这个反应也类同呢？这个大家可以想想。
对对，我想问一下，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也有一个耶稣三问彼得的爱心嘛，那地方算不算一个呼召？
那个我看就是算是
巩固，
还是算提醒
巩固他的信心，因为那个很明显是彼得往下我们可能要谈了，他曾经
否认
主嘛，那么耶稣在加利利亚海就是加利撒勒湖的湖边呢，来重新来坚固他的信心，反而呢，那个是重点所在。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让他经历一个低落灵性的低落，否认主之后，能自己也确认自己对耶稣的爱，然后耶稣就把使命交托他。不过我觉得木星也是有道理，其中这种很具体的使命，你喂养我的小羊。也是一个更能不能说是更具体呼召他去做什么，就像我们的人生，其实神也是会逐步或者告诉我们做什么，而且是有不同阶段，可能也有不同的一种的任务。
我们说在湖边彼得那个都算是呼召了，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很 宽阔的意义上来表达。
也是。
有的人可能在读马太福音四章耶稣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对。
有的人非常奇怪，为什么耶稣说一句话彼得就跟从了，是不是在耶稣说这句话之前，就是说耶稣在呼召彼得之前，耶稣可能就观察了彼得很长时间？
这个当然有可能，这个就是生活里面可能彼得跟其他门徒也不是第一次碰耶稣嘛，那么很多次碰面交谈，那么有一次耶稣你们来跟从我吧，这个就是这个记录咯。但是这个都是福音书带出不同的场面，但是我觉得这里呢，我们看两方的出生啊，
也要看看保罗，好像保罗的呼召我们不给他一个时间来聊得深入一点。
保罗的呼召好像只有一次是吗？
嗯，
就是大马士的路上，
主要
但是呢使徒行传记载了三次，第一次呢是以路加的视角记载的，第二次呢就是以保罗自述的方式，第三次呢就是保罗申辩的一种方式。
这个是使徒行传啊，是不是啊？那个
九章二十二还有二十六章，
三次都是在重复。那么
有两次，后面两次是他自己说，在圣殿被捕，还有在那个亚基帕。
他面对不同的对象，
不管是谁说，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哇，一连有三遍谈到保罗的蒙召呢，就表示他这个呼召从耶稣而来呢是非常重要非常特别的，
非常影响他，
要记在三遍，
重要的是讲三遍。
好，我们查经一样。
那关于就是说关于这个呼召的次数，有的人可能不断的呼召次数很多，有的人可能有一次，一次就贯穿了他整个一生的。
他们两方的蒙召都是清楚从耶稣而来，那么我们从他们这个对耶稣的反应再看他们的服饰是不是有类同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呢？这个反而是重点。
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这样，
对对，
其实尽管保罗很戏剧化，第一那个护照很戏剧化，足够他回味一生啊，第一在他心灵的影响，第二其实当然护照只有一次，但是其实神耶稣也是常常在跟他对话的，例如当他就是不是有马其顿的呼声嘛？当时神也是让一个异象告诉他要去马其顿。还有当他经历很大的捆锁的时候，神也会亲自告诉他这里有我的百姓啊。大概其实虽然呼召一次，但其实神也是没有丢弃他，一直有跟他对话的。
对于这个呼召的形式，可能有的是充满神迹的，就是戏剧性的，还有的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言传身教。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就是言传身教嘛。
我觉得彼得跟保罗都是同样向着耶稣的呼召来有反应，但是最大的分别是在哪里呢？就是彼得是跟其他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他们呢亲眼跟耶稣一块生活，那么反观保罗呢反而是没有，
对，保罗没有这种优势，对吧？
但是他那个蒙召哇，在大马士路上是很戏剧化的，那么这个也表明保罗相对于其他十二个门徒使徒来说呢，他的工作他的作为是可以完成，那个范围那个深度不一样，
对，
这个也是圣经记载给我们的。
而且牧师你提出这一点很好，就让我想起，因为他没有跟耶稣一起生活过嘛，所以只是真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象就蒙召，其他人也不一定在场，所以他才常常需要在书信里边强调，哇，我是那个耶稣所选召的使徒，常常要强调那个使徒身份。你看那个彼得，他也不需要这样常常强调，我是耶稣选的使徒，所以他这个戏剧化的呼召优势就是非常戏剧化，够他回味一生，但是也是有一个
是不是很自卑的心理在里面？相较于彼得来说，相较于那些使徒来说，
不是自卑，而是他需要向旁人去强调这一点。
我觉得呢，虽然我说，
因为你强调什么，就代表你缺什么嘛。
虽然我说保罗呢，没有好像其他门徒跟耶稣一块生活两年多三年，但是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跟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哇，保罗什么三重天的经历啊，
都有了，
马其顿的异象，这些呢都是穿插在其中，圣灵也好，耶稣亲自在他安静的时间对他说话也好，都比其他的门徒不一样。我们今天是特别来比对保罗跟彼得嘛，彼得也跟其他的十多门徒不一样， 他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也好，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也好，他的篇幅也是比较多，而且他也是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所以我们还是说来说去呢，把彼得跟保罗来对比的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对对，相较于这种呼召的形式或者时间次数来说呢，最重要的是呼召前后之间的一个转变。
彼得的成长，
我觉得彼得呢，他的特征大家都了解，他是很多言的，抢说话的，他就算耶稣指出他的不应当以后呢，还是那样的。但是真正他悔改，跟从耶稣呢，我们就看见他生命慢慢有改变。
嗯，
那么保罗呢，我觉得他的蒙召一方面很特别，
对，
另外呢，保罗也是。不但是这句话，他真的那个忽然间转换，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哇，一心一意来跟从耶稣，这个带来就是保罗以前，跟他一起的人呢，都成为他的敌人，彼得没有的，好吧？所以呢，这两个呢，都是他们的服事的发展呢，往后呢，我们一起谈呢，就很有意思。
我们也请乐老师分享一下您对于这个保罗或和彼得呼召之前或者一个很大的印象是什么？
嗯，我就会这样分，我会分他呼召前的前期的他，还有一个拐点哈、重要的一个突破，然后那个转变。如果这样看的话，彼得他前期就跟牧师说的一样呢，他是比较冲动直率，还有刚才牧师没说，我就补充一下哈，就是爱管闲事，
爱管闲事，
他总是要问，哎，这。这个又什么什么啦，这个人什么，例如那个财主啊，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嘛，那个民间财主，他就问，
对对，
哎，那谁能得救啊，还这个耶稣的慨叹说，哎呀，真的有钱的人进天国很难啊，那他就会问，那谁能得救啊，他总会加一条尾巴哈、就是一个也爱发问。还有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是他是一个善变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人，他可以起初说，哎呀，不能让你洗我的脚啊，然后耶稣解明着，他就说啊，来来来，我全身也给我洗。就是
反应很快，
对，你看。那其实他耶稣被捕的时候，他有勇气，其实我觉得很大的勇气，拿出刀来为了保护耶稣就砍掉别人的耳朵，然后不过可能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又怕得要死，主都不敢认，在那些使女面前。其实这个有点奇怪的，你想想那些使女只是使女，
对，
但是刚才那个是兵丁拿着刀的哈，那个大祭司的仆人，可能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他那种勇气又消失，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冲动比较极端的人，这些都是他的。还有爱出风头啦，爱出主意啊，这些大家都知道哈。他又叫耶稣不要上十字架，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冲动直接极端的人。但是那个拐点就是他其实自视应该挺高的，而在门徒当中可能也是常常是老大，当他不认主他就崩溃了，他就发现原来我不是我自己想象的这么老大，这么坚强的，这么我能做什么就说什么就做到什么，原来我的真相是这么软弱的。
对对。
然后他认识自己之后，我最欣赏他是没有放弃自己，然后他真的慢慢经过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跟他问心事、问就是让他肯定自己是对神有爱的，而且把自己的主权就说你知道我爱你，他不再说我自己什么样，而是说主知道，还有主给他使命之后他就有方向感，而且知道主已经谅解他，后来再有圣灵充满他，整个人就变得有勇气有承担，在当时那种环境哈，例如在第二章圣灵充满的那种场景之下，在所罗门廊下，在美门医治瞎眼的医治瘸腿的，在所罗门廊下的发言啊，还有是在撒玛利亚等等城市啊，到多家复活，还有哥尼流事件等等，都显示出他的承担，还有他的勇气。还有我最佩服是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所以我觉得他整个人都变了。不过呢， 还是有一个软弱，就是在那个安提阿事件里边还是有点退缩，但整体来说整个人有承担，以至于在彼得前书五章他说我们现在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贪财，出于乐意，不是侠志所托付的，而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个不是侠志，我特别感动，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出主意的人，现在他说不再侠志。而且我也看到在耶路撒冷大会他也把那个最后说话权让给雅各，最后是雅各做最后陈词，所以凡此种种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大的改变。
彼得的改变呢，都很明显是从一个多言的人，他技术可能是多言，但是变得更勇敢。那反观保罗呢，我觉得保罗这个改变呢，是因为他以前根本都是迫害基督徒的人，那么反而呢，他一经过大马士路上这个经历呢，他忽然间整个人改变转换过来，甚至他的敌人其他的犹太人也觉得，哎，这个不可以想象。所以保罗他的转换的方面呢，是他价值观的完全的改变。
是是是，
对，因为很明显大家都了解，哎，腓立比书三章他说，哎，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至宝呢，就反映他完全那个价值观跟以前不一样。
是，
他以前是宗教狂热分子啊，很严谨的来对待啊跟他不同的人。那么现在呢，你可以说保罗一改变呢，如果他以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我们说，哎，他忽然间变作成为耶稣基督外邦的使徒，成为福音的代言人。所以保罗，我们看见他十多封书信也好，使徒行传啊，记载他啊多次的旅行布道也好了，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形象的人。
布道就意味着改变，甚至布道就意味着让你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
同意同意，
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予你的，而且给你一种使命感。
所以两方都一样了。彼得里说他的勇敢是因着他看见自己的真正的面貌。那么保罗呢，他的改变是他懂得，哎，他以前反对耶稣迫害教会不对，所以他多次说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
对对，
他这样的表达就是表示他很明确的来改变。
是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的呼召有变的东西也有不变的东西。比如说呼召之前他是很狂热的，呼召之后呢他也是很狂热的，只是狂热的内容不一样了。就是由迫害这个福音的变成一个狂热的宣传福音的。
那么你觉得在彼得方面呢，不变的是什么？呼召前后的不变的是什么？一种就像保罗一样，你说的对，我同意，就是保罗就是还是一种人比较哇，发现一个东西就很热情的。那么你觉得彼得没有变的是什么呢？
彼得没有变的是什么？其实我一直也寻找答案，没有找到。
我们说，那保罗不变是他的热心，这一点我非常认同牧心讲的。他从前就是，其实神都会使用我们某些性格的一些基点嘛。
对对，
他的基点就是热情、热心。
是是，
什么是我相信的，我就拼了命去做。
对，
那么两位，我就好奇问一问大家，觉得彼得有什么性格或者神造他一种基本的一个点是一直没改，有什么是？
我觉得彼得不变呢，就是他一直是一个言多的人，多言的人。那么他，你看他在使徒行传，他耶稣升天往后呢，他还是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呢，争夺一个
出口讲话。
他出口讲话，站起来还是以他为首。我觉得这个地位，这个领导的
那种才干，那种天然的领导力，
对对，来说呢
宣讲能力
都没有变，
是
都是那个样式。
所以这也是可能彼得成为使徒之首的一个重要原因。耶稣看中了他这种内在的潜质，
或者神造他的时候就是有这种领导的方向。
对对，
我自己呢，我也谈谈最欣赏他们的方面。我真心最欣赏两位呢，就是说保罗彼得是他们愿意面对自己软弱。例如保罗从前是逼迫那个 信奉耶稣的人，那个彼得呢，就是从前就是曾经不认主，那种冲动，那种霎时间的软弱胆小，他们都是直面的。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能直视自己的软弱，
所以这个呢，我们今天把两方彼得跟保罗来比对呢，那个焦点是放在他们蒙召，他们对耶稣的呼召回应。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两方都是大使徒，按耶稣的呼召，但是他们都直接面对自己的罪过软弱
罪过，
那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做领袖的可能没有啊。
对对对，可能我们有时候看到领袖只看到他光环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他自己软弱的一面，
他自己也不愿意面对啊，除了别人没看见。
对对，
所以最重要是自己愿意面对神，什么时候我们悔改愿意面对神，就会就充满我们，神的灵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方式。所以无论是我们像彼得还是像保罗，都是有出路的，无论我们多软弱。
对
所以不单是说学养啊，保罗很有学养的人，彼得是渔夫，可能学养学识不高，但是在神面前他们两番蒙神来使用呢，都一样，就是他们面对自己的软弱，
对，
悔改转向神。我觉得今天服事的人呢，这一点呢，还是我们说回到最基要的，都是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如果木星老师，你会留一个什么的反思题给听众朋友去思考，或者给听众朋友什么挑战呢？
反思题就是说，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不同的原生家庭，有自己不同的出身，但是呢，神会使用不同背景的人来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那我会加一句，就是那听众朋友，你明白神造你的特色吗？明白神给你的特殊的呼召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同学们，这个课程有啥优点？说来听一听。
我知道，容易记忆啊，
循序渐进，学习压力不大，
深入浅出，文化不高也学得懂，
还有脉络清晰，学了教别人也不难。
那究竟是啥课程啊？
真道分解旧约100句，3月29日起逢周六日
上课了。上课了。
那往后呢，我们最后也来介绍一下刚才大家听到一个广告啊，就是旧约100句啊，也来介绍一下，我们将会大概维持半年的一个周末栏目啊，就是先有大概3个月呢是我们会有一个旧约100句，然后大概3个月大概就会有新约100句，就是用100句很短的句子来总结旧约的历史和新约的历史。我们会和听众朋友一起用这个具体的方法来让听众朋友更熟悉旧约的历史。首先我们会解说，还是我们千木乐一起主持，首先会解说让大家明白也让大家有机会在家鼓励你朗读背诵，还有有一个走步的方法，就是有步法的每一个句子可以怎么走动往来那个旧约世界的每个地点将来会详细介绍，或者把资料放在网上，你也可以就其中一些课题来深入的去研究的，也会有听友活动配合，那希望你去注意收听，将会3月29号播出的。
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下次呢，我们将分享一下保罗和彼得他们面临的事工与挑战，就是他们怎么样在逼迫和分歧中去传讲福音的。
我非常期待下一次讨论，希望听众朋友你也注意收听，就是明天。也谢谢听众朋友和千木乐一起分解真道，一起学校保罗和彼得，我们一起加油。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生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